弟兄姊妹，主日平安。那感谢主，我们今天进到《使徒行传》第十一章。那各位在我们对《使徒行传》的讲解的时候呢，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圣灵的工作。那么在圣灵的工作，我们谈到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就会看到你的圣灵充满人、感动人、差派人去传福音的工作。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圣灵的工作也带来教会的合一。那有时候圣灵会很细密的指示我们众人，那我们信了主之后怎么在一起相处和睦共处。有时圣灵也会指示领袖们，那应当怎么遵照主的恩惠和智慧来带领众弟兄姐妹。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呢，那或者一些分歧出现的时候，那圣灵会指示人要怎么处理，甚至做出有一些解释。因为从一个实际的角度来看呢，当圣灵动工使人放胆传道，那神的道一定会复兴嘛。那神的道复兴了，人归信，那这样一来我们就会看见人多起来，也是人多起来的时候需求也多起来，那复杂的事情也会出现。那所以在这个情况里面有很多的要决策啦，有很多的要运作啊，每一个人都会带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那这也是必然的。所以因为即便我们信了一个福音，有时候每一个人遇到一件事情看事情的角度都会不一样。那圣灵的工作就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学习怎么取得合一，要不然人多起来，事物多起来，就带来分裂，这样主的名就不得荣耀了。曾经有一个女传道，她这样跟我说，那牧师啊，我最喜欢带领的教会呢，就是像二三十个人的教会，像一个小家一样，因为人一多起来，多过那个数目的时候呢，事情就会多，然后就很复杂，然后你建议这个，他建议那个，然后呢，不能合一就吵起来的时候。那所以他就说，我读过这个尼陀生的书啊，说教会呢最好保持在一个人数，教会如果超出一个人数，四五十个人超出来的时候呢，邪灵的工作就进来了。我就说怎么邪灵的工作进来？那他说因为那个时候呢教会就开始组织化，那这些组织的东西呢都是人带来的东西，也不好。那我就跟他说，我没有看过尼陀生这样的见解，但是我知道尼陀生那之后李长寿他们开始了召会。我们都知道召会的是在家庭里面，对不对？那在家庭开始聚会。但是我认为，我说我不认为那我们应该有这么狭窄的眼光，怕人多意见多事多就会分歧。那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说圣灵只给我们能力传福音扩张教会，但是他没有给我们智慧和能力来维持教会管理教会。那如果这样说的话，对不对？我们就限制了圣灵的工作，那我们福音也不值得一提了啊！人一多只能相遇不能相处所以不合逻辑。那所以我就说，我们反而应当在教会的成长，人数多起来，事物多起来，在这些事情上我们要看见这是圣灵也会帮助我们来克服的事情。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也的确让我们发现，每一次教会大起来的时候呢，问题一定会有。那这是因为人与人之间不会完全的理解或者信任彼此的，我们人刚刚见到，刚刚能同工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有一点猜疑，有一点不能完全信任，也是会有的。有时候加上事情多起来的时候呢，就越来越复杂。那么在这个当儿呢，我们要怎么顺着圣灵来处理每一件事？有一些不同看法的时候，我们要怎么靠着圣灵的智慧来彼此尊重，也能够讲解解释。但是有时候呢，我们就是说，哎呀，这样的事情很麻烦，人很多的提议，然后就不管它，然后坐以待毙，所以问题就越来越严重。 所以我要说的就是，我们在一个教会一起相处，一起服侍，我们也在带领教会的人，我们是很清楚知道啊，那福音兴旺，仇敌的工作也会跟着来的。这是我们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看到的信息。所以使徒行传第五章我们就会看见了，当神的道兴旺的时候，就出现了一对七哄圣灵的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对不对？然后我们看到彼得靠着神的权柄斥责他们，你们为什么欺哄圣灵，然后他们就马上被审判了。然后第六章开始我们又看到什么事情，那寡妇在供给的事情上那受到忽略，那这件事情我们也有知道，使徒就兴起了七位执事，那起来就服侍主，那把教会的事物管理得好。你们看这是不是圣灵的工作，也都是圣灵工作。那现在我们看到最伟大的福音什么事情，就是福音传到外邦人。我们有一直讲到嘛，彼得把福音传到外邦人的时候呢，他特别过去那一章我们十章看到他得到异象，然后他遇到哥尼流差派来的人，他到了哥尼流的家中去，在那里传福音，圣灵降临在外邦人身上，那所以他们信主归主的那个明证出现了，他们讲起方言，对不对？那这件事情上应该是感谢赞美主的，但是我们今天就会看到它带来了一些争议。所以彼得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有一些受割礼的犹太信徒就质问他，为什么你到外邦人的家去吃饭？那我们都知道啊，犹太人对外邦人存有歧视是一种深根蒂固的问题。所以我这也告诉我们，人信了主之后呢，未必能马上走出一些文化背景的狭窄眼光。那有些人信了主之后呢，会还是看不起有一些文化水平不高的人，那有时会也很容易，对不对？那有些人呢是自己有一点固有的一些成见，好像对有一些人非常的不接受或者不能怜悯。那信主之前也是，信主之后也是，有些人对我特别讨厌懒惰的人啊，我特别讨厌就是做事没有条理不靠谱的人，特别讨厌这些。所以呢有一种固有的想法，所以呢他信主之后呢，他不能有怜悯的心看待这样的人，然后去教导劝解他们啊。或者有些人呢，他们个人的成见胜于福音的那种宽恕，福音的宽容，多多少少都有的啊。我们要自己反思自己，我们听了神的道之后呢，我们内心我们的心境不对的那种，尤其是当事情发生我们被触动的时候，心境不对的地方呢，我们要求主归正我们，这些都是我们要借着神的道被归正被教导，那我们才能慢慢走出来的。那么现在这个犹太教到基督教的这个转折里面呢，有许多保守的犹太信徒，他们仍旧无法接纳外邦人，他们对这个福音这个救赎的范围是普世性的，这个事情呢他们还不是这么理解。那么彼得在这里呢受他们盘问的时候呢，我们今天就会看到他很清楚的将圣灵真凭实据的作为讲解给他们听。那彼得没有在这个时候呢就使用他的使徒权，我是使徒你们应该听我的，对不对啊？彼得没有这样子，虽然的确啊，他是主耶稣的大使徒啊，他也带来了整个耶路撒冷教会的福音，但是他的做法是向他们解释，向他们讲解神自己在哥尼流家中他主动的事情，一一给他们讲解。讲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彼得他也带了有一些犹太人到哥尼流的家，所以有见证人为他有见证，所以有这些凭证都有。所以我们知道有时在主的施工里面解释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人不能理解或者有误解 或是有一知半解，甚至是有人有成见，都没有关系。我们先要知道，我们人不是神，我们不是无所不知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人呢，有这个理智功能，人是应当能够向理由来反应的。如果我们将理由讲明，人还是不愿意听呢，那就是说这个人呢，是一个不听道理不听理由的人，他是一个凭感觉的人，他是凭随己意行，所以呢存有很多的成见不能放。那这样的人呢，那主自然会管教他，会纠正他。但是一般上我们认识福音，认识真道，真道给我们逻辑，真道开启我们的思想，让我们懂得按着真凭实据看到主的作为，那用这个来讲解事情，判断万事，对不对？这些事应当在我们身上发生。所以呢，基督教的灵道提升了人的文明是会有的，因为你会明白，那不讲道理野蛮人，我不管你讲什么道理，我不喜欢就不喜欢啊，这样对不对？那你就知道这样的，当然这样的人也有信主的。信了主之后呢，你跟他们讲解，让他们看到主的作为，谁比神大，对不对？那人就慢慢听明白理由了，看清楚神的作为，那他就慢慢放下自己。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都要发生这样的事情的，因为你都带有你固有的一些思想眼光，那个可能不是从福音来，从你的文化背景带来的，那个东西你带过来的时候呢，那神的话被传讲了，也自己要对付自己。所以呢，其实很多方面的，如果我们大家这样坐下来，单单这样听福音，大家欢喜快乐，这样是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对不对？但是每一次神的道被传讲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哎，对，我想东西好像是不合乎神的道，或者我对人处事，很多方面有自己的成见，各方面都会有。所以呢，我们做领袖的，我们也要学习怎么跟人讲解这些事情。所以你看牧师给你们讲为什么要搬迁，教会到了什么地步，为什么要为这个东西考量，我们就也一直祷，为什么要把这么多钱放在这样的装修，那我们收到了什么地步应该要感恩，然后就不用再收了，这是合理的，对不对？然后剩余的教会的储备金呢，能用各方面的，不断的给大家解释，让大家会明白那领袖们的一些眼光，我们在神面前所看到的神的带领，我们蒙受的恩惠，然后之后我们的决定，然后这些全部都符合逻辑 的事情。可能今年特别牧师出国也很多，对不对？当然你们没有受影响到啊，一般上牧师都是这边讲了道之后才走。那可能也有弟兄姐妹说，为什么牧师要怎么出国？我们少看到牧者，对不对？牧师要宣教，那这个东西呢，看起来是对的事情，但是其实要讲解，因为一般的弟兄姐妹也会觉得说，牧师在我们当中跟我们在一起住一起笑，我们都喜欢这个东西，对不对？但是我们也要问，当我跟你们一起住一起笑一起，但是如果这个取舍的时候呢，有几间教会会起来，在一年里面有几个传道人会起来信主，那然后我们当中也有长老，有传道，对不对？也有很多的小组长，有牧者的时候呢，那弟兄姐妹虽然心是不愿意，但是听了之后会需要明理的，对不对？会需要明，会看到那个轻重，会看到要做一件事情的那个价值和理由在里面，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很多方面呢是在训练，我们在听道当中，神也在操练我们，训练我们的思想，训练我们的判断能力，看事情的清晰度各方面。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在这些事情上也不是只有一个人讲，也一定有凭证，对不对？有时候牧师给各位讲解，哎，我们青少年会看见，哎，这个人从哪里来，从哪一个国家来，从哪一个国家的生命堂来。有些弟兄姐妹就回国马来西亚的时候，哎，我们到生命堂去，对不对？遇到那边的传道人，那你们自己就会能看见，对不对？所以呢，很多东西呢，是不是只有 有发生在我身上，我就爽；没有发生在我身上，我不爽，我就觉得我不接受。不能这样的。在整体教会里面发生的事情呢，一定有一个宏观，对，有讲解的人，有圣灵带来的凭证，我们都要学习看。所以这个就是在带领教会里面，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多不一样文化背景，然后在一起有这么多不同的需求，但是能够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啊，这个里面不是单单一个祷告，这样主啊，让我们合一，这样就可以的。这个是领袖层靠着圣灵给众人讲解的事情啊。那这是我20年牧会也读圣经，我看见，如果你们细密的读啊，不是单单读教义，那教义里面圣经里面也隐藏着很多的事件，事件里面隐藏着很多神的作为，是我们要懂得看的。不然你只有道理上会明白，那真实的处事不懂怎么做。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那这样我们信仰就不太平稳啊，不太平衡。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啊，那福音叫我们成为一个名利的人，不是叫我们寻求自己的喜悦的人。那今天彼得怎么用真凭实据来说服那些责问他的犹太人啊，在人不能接受的事上，那他给我们看他怎么说服他们。那我们大家一起看使徒行传第11章，今天篇幅比较长啊，我们一起读第1节到18节，然后一边读一边讲解。那我们都知道，上周我们谈到10章的结尾，彼得到哥尼流家中传福音，传的时候当而圣灵临到哥尼流全家，然后呢他们都领受圣灵，说起方言，彼得也很多日住在他们当中教导他们。11章，现在使徒和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都听说了，既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啊，奉割礼他们坚守犹太人的这个割礼的命令啊，当然这是旧约神吩咐亚伯拉罕的，但是现在信了主之后呢，他们还是奉割礼的人，但是他们是门徒，是信徒啊，信耶稣的人，他们和彼得争辩说，所以这里是一个很尖锐的责问，那争辩，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各位，我们大概来明白一下啊，这个背景。这里说什么？身在凯撒利亚那个地方已经做了伟大的工作啊。这是不能推诿的，所以呢这件事情这个风声就传出去了啊，很多人都听说了，使徒们听说了，犹太群体很多弟兄们也听说了，那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传十十传百的事情就发生了。那么那越来越多外邦人就归主，这样的事情传到耶路撒冷教会去。那么一般上我们如果这样看的话，哇，这是可喜可乐的事情，对不对？非常感恩的事情，那我们赞美主。但是在耶路撒冷教会就出现了一种质疑，特别在谁身上？在犹太信徒身上，尤其他们非常重视割礼的人呢，他们对他们的头目彼得进到外邦人家中跟他们吃饭非常有看法。那这些人呢，想必是将这些事情放在心里，所以没有办法享受圣灵的喜乐。可能在犹太全地有很多其他的信徒听了会有喜乐，但是对耶路撒冷教会，这是对有一些信徒非常苦闷的事。那么彼得呢，周流四方好一段日子了，现在说他上去耶路撒冷，那他上去的理由是什么呢？是不是他被召回去耶路撒冷啊？你上来被召回来解释他的行为啊？圣经没有这么说，所以我们也不要这样假设。那我们应该很合理的假设说，可能他回去 要将这个好消息禀报给耶路撒冷教会啊，这是第一个可能啊。那另外一个可能呢，我也相信彼得也许听到有一些风声啊传出来，说耶路撒冷教会里面的犹太信徒对你到外邦人家去做客呢非常有看法。那所以彼得呢是知道耶路撒冷教会因这件事情会有一些冲击，所以他带着一个爱教会要保护教会的心呢上耶路撒冷教会，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所以没有错啊，果然不错。他一上去的时候呢，他们马上就跟他争辩，这里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各位与他们吃饭，在犹太人的一个传统习俗呢，你与一个人吃饭就是你与他相交，你接受他的文化，这个意思了啊。所以各位注意啊，他们没有问你为什么给他们施洗，你为什么带领他们信主，没有问这个东西。他们注重的是什么？为什么跟他们吃饭？那从这里呢，我们就会知道犹太信徒他们将信仰和关系有一点分隔，就是说他们的观念是你可以带他们信主，但是为什么要跟他们掺在一起，好，可能是这样这个意思。为什么要跟他们相交？我们是不与外邦人相交的啊。那你们讲还去到他们的家跟他们住了这么久，这个东西，所以这是犹太传统指示的东西啊，不是摩西命令的东西，所以我们先要知道啊。所以可能在这一点我们就会知道，今天也是一样，可能很多人呢他们在道理上是明白福音，教义上是知道啊福音的真理讲什么，但是在精神上他们未必，但是精神上的东西是很难看到的，是只有当他们说出来做出来有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才知道，诶，为什么你讲话是这样，为什么你想法是这样，为什么你做事情告诉你的心态是这样，我们才知道他们没有得到那个精神啊。所以这样的事情要不要出现？需要出现，出现是好的。那有出现的时候我们才懂得那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那彼得在这里呢他怎么处理呢？彼得就开口，第四节，把这事挨屡次给他们讲解，说什么挨次啊，挨次给他们讲解，所以呢就是很详细的讲解，这个讲解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所以这里要说什么，所以人是有逻辑思维的，人是需要讲解，他不明白的地方你要透过讲解使他明白，这是一点，这个是一个重点来的。但是另外一个我们也要明白，人也要听，能听解了啊，有嘴巴也要有耳朵听嘛，对不对？所以呢你听解，人听，耳朵懂得听的人呢、就是很清晰的人，他不是先入为主，我要听你的解释，明白详情。所以你们问，你们是不是一个能听解的人？家里每个人都要讲的话，没有人要听就是吵架。所以你们一定记得啊，教会也是一样的道理，有人讲也就有人听，听了之后明白了才反应，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彼得给我们看到一个榜样，那他这里怎么讲解？那你看他这里第五节说，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异象，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从天坠下，直来到我跟前。我定睛观看，见内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而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入我的口。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就都收回去了。各位，第五到第十节呢，我给各位一次过读，为什么？因为在前面有一模一样的讲解，有十章已经讲了， 彼得只是一样的再次把他的经过啊，那一五一十的讲出来，所以我不需要解释，这个地方我已经解释过了，对不对？那所以这里彼得又重复讲，路加又重复记载一样的事情，是为什么？你各位有没有发现？其实圣经是的内容就像一本书不长，如果有一个内容能够一模一样讲两次的话，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就这件事非常非常重要，对不对？所以再讲一模一样的讲，就路加记载两次，就28章的使徒行传记载两次，路加没有概括性的说，哦，彼得将那他从天上得的异象又再讲出来，他没有这样讲，他用五节这样再次又讲，将每一个细节讲出来。为什么？因为福音从犹太人传到外邦人是绝对绝对神的旨意，没有人大过神，没有传统习俗胜过神，没有人能告诉神你应该做什么，你应该拯救谁，没有人能讲。所以呢，彼得说，我虽然是使徒，我在耶路撒冷教会的职位是最大，但是我也不能大过神，神自己向我显明的东西，对不对？啊，各位，这一点很重要啊。但是现在如果你现在讲这句话的话就不太对，你们一定要明白啊。你现在你看到什么异象，你说神自己跟你讲的啊，现在神改变主意了啊，然后所以呢你看到的东西比圣经所讲的还大，那是不可能的。你有一些事情你要一定一个原则，读圣经是神所启示所默示的，你今天无论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什么，那是你的感觉，或者你精神错乱，或者你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或者你真的看到也好，你不能把那个东西当作胜于圣经的教导和启示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做基督徒啊，有一些范围不能过的，一定要明白，你过那个范围之后就完了啊。每个人都能说他自己说要说的东西，只有神，神已经说了，都说了，都在这个地方。那现在是什么？这是历史性的事件，犹太人把福音传到外邦人的事情上，所以最重要的事情讲两次。然后呢，在这里又讲到什么？你看，当路加这样记载，一模一样的记载的时候呢，好像是重复讲，一五一十的讲，告诉我们什么？如果一个真相若真是真的啊，没有虚假的话，我们不怕重复讲。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啊，只有讲假话的人啊，这边编造一点，那边又放进一个细节一点，或者拿走一个细节一点。你们有没有发现，只有讲假话的人是这样，通常也一般上讲真话的人，真的他经过那件事情呢，你问他十次他都讲一样的东西。所以曾经有一个德国二战的一个探子，我们都知道做探子很危险啊，好像无间道嘛啊，你一定要知道到底他是真的假的哦，是不是？我也要知道他是真的假的这个东西啊。所以呢对真假的那种敏感，他就说他遇到很多这些也是对方的探子，对，但是他说我没试验人，如果他讲的东西是真的，不管问他多少次，他那个细节都能讲出来，也一模一样的讲。所以呢在这里呢彼得又在讲啊，路加又在记载那个细节，把整个故事再讲一遍。所以呢彼得是特别强调，我给各位看第九节。第九节，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其实这个要带出来的意思是什么？这个要带出来的意思是第十章二十八节，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没有的话那我给各位翻二十八节那个地方，二十八节的后半段，十章二十八节后半段， 这里说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熟而不洁净。其实给彼得看这个动物的意象啊，是其实要跟他说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熟而不洁净。这个观念是讲什么？这个观念是讲教会了，教会了，在教会里面应该怎么看待。我们看以弗所书啊，如果各位有圣经翻或者上面也有以弗所书第二章16节，我们看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两下归为，所以两下犹太人跟外邦人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远处的人是外邦人，也给那近处的人犹太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邦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有没有发现这里很清清楚楚的就讲了，对不对？在基督里面我们怎样跟神之间的那个敌意已经被拿走了。所以呢，跟神的敌，以前跟神有敌意的时候呢，就是在人的层面上分你和我，外邦人、犹太人、中国人、新加坡人、马来西亚人，什么人？对，我们不同肤色的人，讲不同语言的，不一样，对，看得很重这个东西。人是一定有分歧的眼光的，一定，因为为什么有分歧的？因为我跟你不一样的时候呢，我就不用去理解你，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都是一样，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同盟一个恩典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彼此？那一切的和好要从这个地方来。那我们怎么能够这样看待、怜悯彼此、爱彼此、接纳彼此？因为我们都是在一样的状态里面被那位上帝拯救，对不对？那所以呢，从这个真理、这个教义出来、延伸出来的时候呢，自动的我们人就看到另外一个弟兄，一个在主里的弟兄姐妹还是什么当然知道他的过去、他的背景，也明白他的为人，他的心里面看到主，对不对？所以心里面会原谅、会接纳。因为这是一个道理上我们明白，但是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很难应用的东西。那这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生命还不够的地方啊，我们灵性不够的有些灵性不够，就是对真理的应用、对真理的确认，那用真理来对付我们自己，跟应用在很真实又挑战的情况当中呢，那个地方我们不敏感啊，我们不敏感啊，我们还是自己的感受先，自己的冤屈很多是这个地方啊。当然圣经里面有很多公义的教导，我们跟人跟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得罪了彼此，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啊，这些圣经也有讲。但是这里很清楚的讲的地方呢，就是一个教会的观念。教会是什么啊，那与神和好了之后，所以我们怎样与万人的关系也和好，所以可以将这福音传给远处的人，也传给近处的人。哥罗西书3:11，保罗又有话说在这里，他说再次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希腊人就是外邦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化外人是野蛮人、希古提人，非常落后的人，为奴的、做奴隶的、自主的都好，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所以你真认识神的救恩的话呢，你一定是寻求和睦的关系的啊，不是寻求那站在你这边的关系啊。我们要人站在我们这边，很多时候这个是也一种很潜在的一种敌意啊，不是直接对抗人，但是跟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很容易觉得说你站在我这边的啊，然后呢我们就是一群人，我们是好像一党人，所以我会维护你，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呢，我绝对会维护你、包庇你， 你对不对都好，没有关系，我就把你这样的话，那就完蛋了，没有神的公义了，对不对？那当然我们关系是重要，但是公义也重要啊。但是真正的公义是什么？在爱里面的公义，我们接纳万人，我们一视同仁的那个心，对不对？那这一点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圣经说我们彼此尊敬，彼此谦让啊。但这些的教导来是从都是从这个福音与神和好与人和好的关系来的。那所以我们自己要问，为什么每次不能做到这个事情啊？一有问题来的时候呢，马上这个方面又会软弱的所以对福音不明白也是祷告不够的事情啊。那等一下我们多讲第11章11节，我们快看看十一节呢，我们继续看。彼得他继续讲，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是从凯撒利亚差来见我的，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或者也可以说不要分别类，不要分外邦人犹太人，你去啊，所以同着我去的我就去了所以同着我去的还有几位，六位弟兄，感谢主有六位加上他七位，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所以这里要带出两样很重要的话，第一是什么？彼得说圣灵吩咐我同他们去，这不是人叫我去的，没有错，是人来找我，但是人来找我是一回事，但是圣灵吩咐我去，到叫我去，那你说你圣灵吩咐我去彼得也讲这句话嘛？今天我也讲圣灵吩咐我去，有没有错？没有错嘛？我们一定要受圣灵的吩咐而去。那圣灵吩咐我们去的话呢？那第一一定有神的话语的根基，对不对？但是有一些情况呢，没有啊，不是这么清楚解释啊，对不对？吩咐我去，那所以你讲圣灵吩咐你，牧师你怎么知道圣灵吩咐你去宣教？圣灵也吩咐你不要去啊，也有没有可能？你这边也传福音，那边也传福音啊，真的。所以呢，你很难讲这个东西，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讲圣灵吩咐去的时候，彼得他还有加上什么？他是有根据的，他有根据，他吩咐我去，圣灵吩咐我去之前有预工，我有看到异象，对不对？彼得得到异象，然后呢之后。在异象上看到有人来找他，也真实有人来找他，真实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圣灵吩咐我去。所以在他讲这句话之前呢，前面有明证啊。其实圣经要细读的，因为有时候人会滥用圣经，因为圣经的权威是最大的。我们讲圣灵的时候，谁能讲什么？对不对？圣灵感动我这样。那你的圣灵感动你这样，我的圣灵感动我不是这样的时候，那一定要有明证嘛，对不对？所以然后再加上有六位弟兄同去，然后我们进了那家，对啊，这里第二要讲的就是我们都去进了那家，没有狡辩，我们都进了外邦人的家。彼得是很坦然无惧的承认，他去的时候是也不是偷偷去，就是很坦然的带了六位弟兄一起去，一起做见证所以为什么我这边也顺便说，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或者说去探访人或者宣教也圣灵感动我们去有些人说圣灵感动我去，我自己去然后回来自己做见证，其实这样是不好的。因为你一个人你自己看的东西，那谁来证实？可能你很主观呢，那可能你有你自己的意思呢动机呢，也可能，对不对？所以圣经跟我们讲的，就我们一起服侍的时候呢，一定两个两个去，起码，对不对那如果有一群人一起去的时候，忽然间造成问题的时候呢，回来谁为你做见证？对不对？如果牧师去一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去，回来的时候朱牧师来到这个地方分裂教会什么东西，他做了什么什么，很多这样的风声来的时候，一定要有人说 没有，牧师没有分裂教会，牧师没有这样做，牧师都是建造教会，都是有合理的讲解，对不对？他说了什么？因为人可能会扭曲，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一个智慧啊，也是圣经告诉我们，一定要跟人一起同工的。所以施工，尤其是属灵的施工、牧养人的施工，各方面呢，不是自己一个人做的哈，这是人一起去能做见证，那也是另外一种保护哈。那其实很多方面的教导啊，在《使徒行传》都有的哈。我们大家一起看的时候呢，会学习很多事情。第十三节我们看，十三节，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就是哥尼流，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啊。我不懂彼得是不是故意把这件事又加在里面，说有天使吗？因为你们这么在乎我们进外邦人家，连天使都进去了，为什么我不能去？所以可能也有没有这个意思。有时他在讲解的时候，我是尽量抓到那些可能有些细节前面没有讲得很清楚的，这边好像又在讲。那彼得是怎么解释？十四节，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所以天使告诉他，去找彼得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家得救。从这里我们知道，神借着彼得给哥尼流全家的信息是什么信息？救恩的信息啊，救恩的信息，使他和他全家得救的信息，没有比救恩的信息更可贵。这也是圣灵最主要的工作。圣灵来必定为主耶稣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对不对？圣灵我们主耶稣亲口讲的，所以救恩的信息的传扬是最可贵的，并不是神迹，并不是释放医治 的这些工作，这些东西是可能可以给人一种惊讶，哇，有神迹啊什么啦，有些幻象啊，或者有些预言，哇，讲出来听，但是其实这些没有意思的东西。我们是被差遣传救恩的信息，圣灵是借救恩的信息来做工。即便人有时候，我说我们有身体有病啊，家庭有问题，我们很希望得解放，我们整个的集中就在谁能够帮我解忧解决我的问题。那但是你问一个人的身体，即便没有得医治，但是他的灵魂得救，那这是不能相比的价值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放胆传救恩的信息。我们不要每次说一定给人解决问题了呢，然后他才会信。我们这个想法本身是错的。你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之后，他跟你做决志祷告啊，你没有钱哦，我先借你，但是你要信耶稣。来来，我们一起祷告，做决志祷告啊。然后哇，他很敬虔的，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是不是真心的。你们明白吗？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帮人的时候呢，我们反而是阻挡了福音的工作。有时候我们能帮人，我们也故意不要先帮，不要满足他那边的需要，先跟他传一个救赎的信息。有时也需要这样做的。当然人快要掉进海了，你先救他出来，对不对？你这个道理也没有错啊，出来了才跟他讲。但是他真的有在深海嘛，你们也要问这个问题。所以有时候我们判断一件事情，我们里面要明白，人最刚硬的地方并不是死都要赌博，不是，是死都不要信主。最刚硬的地方死都不要信，这是灵魂的刚硬啊，不是态度的刚硬，不是有一些体质坏习惯所以他刚硬，不是这个东西。我不信，我就是不信，看不到讲信，没有钱讲信，身体没有好良性，对不对？我们人里面啊，是这个属肉，生来属肉，要有肉的东西才讲灵的东西。但是你肉的东西被满足了，你灵的东西你都不要了，不需要了，有这个有什么用，对不对？永生有什么用？可以吃的吗？我现在要我要的。很多人就不明白人的邪恶在这边。所以我们要懂得传救恩的信息，把人的罪的事情讲，把救赎的信息讲， 这是我们要训练自己。你不懂讲好像很别扭，讲这个好像人觉得很奇怪，我也奇怪，所以你自己也没有好好读圣经。所以不能把圣经的福音呢深入浅出，在人的情况一出现的时候，好像可能是他夫妇的问题跟孩子的问题，讲到、哦、其实我们人都有罪，这罪的问题使到我们非常的自我，使到我们非常的狭窄主观，然后呢所以带来我们跟人的问题。我们最爱的人，我们越要爱他，反而我们越要害他，因为我们越要逼他，对不对？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的私欲了。所以你要懂得把罪跟他的问题连接起来。谁能救我们呢？谁能救我们？谁能够改变这个心？那只有主，对。所以你要把福音又从这个地方要连接来讲，这个是要训练的。因为我们不习惯这样讲东西，我们只习惯公司里面有什么问题找他啊，电脑有问题找他，找那个部门啊，经济有问题 sales department 快点去赚钱啊，就我们都是马上直接就处理问题，我们不明白属灵的问题是什么。但是福音不是这样的，福音不能把属肉的东西，然后跟属灵的东西来一起。有时候呢，神故意让一个人很落魄，为了什么？叫他走到尽头。你要问，神你失败，婚姻也有问题，只有差还没有上吊啊。最后啊，才真的。然后他信了主之后，他就会做见证。哇，以前我这样到这个地步。那个时候你说还好没有人来帮他这个东西。但是其实那个东西啊，可能他信了主之后呢，神要做很快。就解决了，忽然间有人来帮他，忽然间他生意好转，就很快的。属肉的问题呢，是我们最急迫的，我们很怕，我们怕最怕属肉的问题，钱财不够，工作失去，这些属肉身体不好，最急迫那个。但是你一定记得，那是一个最重要的机会，最重要的机会。他在那个问题里面，他不来到主前。他靠自己的方法解决了之后，他要信主更难更硬，他会觉得我上次还不是这样走过，所以我现在还是一样可以走过的，不用紧，你们为我祷告就好。就这样，我不能讲。这是我多年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对人的灵魂的理解就知道了。所以教会如果要继续讲方法传福音的方法，我们让人感到温暖啊，什么并不是反对，但是有一点本末倒置。我觉得 OK， 我们继续讲下去了哈啊，时间快到了啊，我们就看第十四节之后呢，十五节我一开讲哦，彼得他就见证了，我一开讲，其实讲不久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已经预备心了。听一点就行。然后这里讲一句很重要的话，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所以这是讲什么？当初是什么？五旬节的时候，五旬节第二章，圣灵在耶路撒冷，对，降临在这些门徒身上，他证明了神认同外邦人是圣灵给他们为印记。这信息是带给那些受割礼的人一个结论，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不接纳神所认同神赐生命的人这里很清楚，那这样子的意思是这个。第十六节，然后彼得再讲，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是马可福音一章八节，对，其实约翰是用水施洗，但是你们要受圣灵，是这句话，感谢主啊！所以彼得他是不是单单只有外在的证据，他在看外在的证据时，里面的圣灵也感动他，叫他想起主曾经所讲的话。所以这是外在证据跟里面你有主的话跟主的话的连结在一起啊，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思想这句啊，我们下个礼拜有弟兄姐妹要受洗。我每次跟各位说，我们主耶稣讲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谁要给我们受圣灵的洗？谁 谁给我们？耶稣，对不对？这是主耶稣说的。啊，这是约翰，施洗约翰说，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你明白吗？所以我们主耶稣带来的不但是救恩，他带来了圣灵的洗。所以很多人没有明白这个东西啊。我们水洗，我一直说水是物质，水怎么洗灵魂？灵魂的罪不能用物质来洗，所以你不能说我经过一个仪式，就你经过那个仪式，那个仪式是要代表你被洗净，但是洗你灵魂的是什么？罪恶、罪毒、最充满罪的你的灵魂是用什么才能洗？用圣灵，圣灵。所以神洗人的灵魂的那个媒介就是圣灵。The Holy Spirit is the medium by which God used to cleanse the soul. 你们听得懂吗？神是用圣灵，所以你听信了福音就领受圣灵为印记。所以很多人不明白啊，什么叫领受？哦，他进来住咯。啊，圣灵这么无限，住在这个小小的地方，哇，很爽吗？不是这个意思。圣灵吸，他进来你的生命，吸你的灵魂。所以被灵魂被圣灵洗的人会怎样？洗，我怎么知道他洗？洗有没有洗？水我看到点在我头洗了，圣灵进来洗了，我怎么知道？叫你什么？认罪悔改了。你被洗的人，被洗的，就是说你的灵魂啊。你的灵魂被洗的时候，从污秽、从邪恶被洗净的时候呢，从肮脏变成洁净。那个灵魂里面的那个动作是什么？就是出现那个懊悔之心，懊悔，对不对？我错了，我有罪，对不对？所以你知罪是因为灵魂，是因为圣灵在洗你，进来洗你的灵魂了。所以你听了福音，圣灵进来洗了你灵魂的时候呢，那懊悔之心、悔改之心就会出现。没有圣灵洗的人，你问他，你有没有罪？哎呀，有谁没有罪？人都不完全嘛。但是他就这样讲，但是他不明白他是得罪了神，他不明白他的罪性，他不明白只有基督能够饶恕他。那所以呢，他对罪的那种轻忽你会看得到的。谁没有错？每个人都有犯错嘛。那他是没有关系，他的意思就是没有关系，对不对？不是，但是被圣灵洗的人是他得罪了，知道自己得罪了主，所以来到主前谦卑悔改，对不对？所以有受圣灵的洗。所以我们受洗的人啊，你当然经过一个仪式像水点下去。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参加受洗？其实受洗班更重要。你受洗班的文刚长老确认，他说我已经悔改了，我们真知道自己有罪了，所以就来到基督的面前。有经过圣灵的洗的人之后呢，才会继续受圣灵的感动，会顺着圣灵行的。那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那我们讲完他了，我们最后，所以我们神拯救外邦人的事情啊，我也顺便在这里说啊，刚才我也放了一处经文，以赛亚49:6，这里说，有关弥赛亚的预言，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和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个旧约以赛亚已经预言了，不但拯救犹太人，拯救外邦人，成为外邦人的光。我们主耶稣基督是外邦人的光，然后要施行拯救直到地极。所以感谢主。我们17-18，我们看17也是很重要的一节啊。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们是谁能拦阻神呢？所以彼得现在是跟这群奉割礼的门徒，我们人岂能拦阻神？神要做的， 我们人能说什么？我们可以因自己的意识，因自己的传统来抵挡神的工作吗？人的意识多大？人的传统多大？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不大，我们教会走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我们也明白说圣灵带领我们有一个突破，所以教会也不能一成不变。圣灵所带领的工作，当然这是福音的工作，这是最重要的普世性的工作，一个教会的前进啊，全职的工人的兴起，宣教的工作的搬迁啦，施工兴起，工人兴起，这些很多很多的这些事情上呢，神要做的事，那人不能阻挡啊。不能阻挡的意思就是说，你要顺从啊，神要做的你要顺从，明白吗？所以呢，最后一个总结我们就看到那个意思，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就是他们忽然间就那个尖锐的话就停止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所以换句话说，众人都接受彼得的解释了。当彼得靠着圣灵与实况向众人解释的时候呢，众人无话可说了。但是你们一定明白，这里要讲的，众人不但是理智上明白，他们也归荣耀给神，就是说心也接受，心服口服嘛，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理智上你讲解了，我懂了，然后呢明白了之后，心里归荣耀给神，口也归荣耀给神，感谢主，这是最重要的。但是我要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你们有圣经，当然大家都有圣经啊，我这样讲不对啊，只是说你们的圣经是像我这样的圣经还是手机啊，那所以呢你们有这样的圣经，马上就翻开15章的时候，你们马上又会看到，哦，这个受割礼的事情，外邦人要不要受割礼的那个争议的事情又出现了。你看15章1节，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矩受割礼，不能得救啊！这个我们讲到15章我们才讲，这个岂有此理，不是在这边讲好了吗？对，有时候呢为什么又下来又来一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是当时候的一个非常争议性的事情，不是这么容易解决的。这群人被说服了，等一下另外一群人还没有被说服，对不对？他又带来的他们的见解，不能，没有受割礼不能得救啊。然后他们也有他们的神学啊，他们就翻圣经，也会吵架这些东西的。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争议性的事情呢，不能解释一次，一定要重复的讲，继续让人看见明证。重要的见解呢，是一直要重复的讲啊，尤其是原则性的事情。各位注意听啊，原则性的事情呢不能模糊的，不能今天是这样，明天哎呀没有力跟他吵了 OK 啦，接受啊，没有，不是这样的。我带领教会的时候我说，原则性的事情牧师今天这样讲，下周也这样讲，下周月明年也是这样讲，教会继续进步才这样继续这样讲。因为新来的人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不要那样，但是我们已经走过了，我们已经明白神的作为是这样的时候呢，讲清楚这个原则。如果又改的话，你会发现你会影响很多事情。所以我一直说，我们对原则上原则性的东西，我们有一点模棱两可，这样有时候不好的。因为我们基督徒有时候说，哎呀，我们基督徒要像鸽子这样驯良嘛，像羊这样谦顺。我们不要这样 opinionated， 我们想专制做什么？你不可以这样的。其实你不专注专制，尤其是对原则性的东西，真理就受攻击，然后最后大家一盘散沙，每个人都受影响啊。所以当然原则性东西很多，如果要讲的话哈，但是教会不是凭感觉带领，是凭真理的原则来带领的哈。那愿主帮助我们啊，能够从这些信息里面智上加智，愿我们的爱心 在各样的在知识与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用你的话语这样勉励我们，使我们上了一堂很宝贵的课，有知道说，主，我们众人在一起相处，也尤其我们做领袖的带领教会，我们都有所要反思。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面相爱，是不但是讲究关系，我们也知道我们对彼此的解释，我们所带出来的理由，这些都是一样重要的。主，我们是凭道理凭真理行事的，不是凭感觉行事的，也求主在这个方面装备我们，坚定我们的心，也让我们成为一个在真理中懂得相爱的人。感谢主，今天有这样的教导，愿我们能够在今天的教导里面，也能够把它能够应用在我们生活现场。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